啊，大家听得懂声音吗？好，感谢主。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奥古斯丁信主的故事啊。楼上把这 PowerPoint 调过来一下，好像我这个动不了。圣奥古斯丁信主是源自于他的母亲长达33年那种流泪泣血的祷告。奥古斯丁在信主之前可以说是非常的晃荡荒淫。信主之后，他也摆脱不了那种情欲的控制。他深深体会到圣经所说的那种情欲与圣灵相争的那种痛苦。有一天，他独自一个人来到花园，他是流泪痛哭的向主祷告，求神帮助他从这种邪情私欲中拯救出来。结果他突然听到他隔壁花园的一个孩子的声音，一个声音恍惚的讲说：“拿着毒吧，拿着毒吧。”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就回到了房间。然后翻开了一位圣徒给他留下的一封书信，然后他读着那封书信，正是罗马书13章13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肉体私欲。当他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好像圣灵的大光一下照进他的心灵，他突然觉得他不需要再读了，他也不想再读下去了，就是一道圣灵大光驱散他内心中一直笼罩他内心中的阴霾。后来他是将生命全然的奉献给神，也就成为了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有人讲了说，保罗之后就是奥古斯丁。他在忏悔录上曾经回忆录上写过这一段话，说：我愿意回顾我过去的污秽和我的邪情私欲，我纵情购欲，并非我留恋以往，而是因为我为了爱我的父神，因为我喜爱父神的圣洁，喜爱父神的慈爱，我才怀着满腔的心酸追溯我最污秽的经历，要更深享受父神的慈爱，父神同在的甘甜。当一个人被圣灵大光击中的时候，生命会全然的翻转。今天我们看看使徒保罗，同样也有一段主耶稣复活的大光照亮他的时候，他的生命也是全然的翻转，是在使徒行传9章1到20节。大家听我来读：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沼泽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华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看不见什么，有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是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个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斯提凡殉道之后，殉道的时候扫罗是有参与在其中的，当时的扫罗还不认识神，但是我也相信斯提凡的死很可能给保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后来的悔改，为他今天的悔改是奠定基础。果然当神的时间来到的时候，主耶稣复活的大光照耀在扫罗的身上的时候， 主耶稣也清楚地显明在扫罗身上奇妙的旨意，最终扫罗的生命是全然的翻转。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生命翻转的时候，必须要主的大功的照料，主奇妙的旨意的显明，最终我们的生命会翻转，会改变。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点，主耶稣复活生命的大光的照耀。保罗经历生命的痛楚，斯提缓殉道之后，扫罗仍然在持续的逼迫教会，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威胁门徒说如果不放弃信仰就会绳之以法。扫罗这个时候仍然不认识神，他仍然把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当作在服侍神，他甚至向大祭司求得文书，那个文书就是协助要追捕基督徒的公函，给叙利亚大马士的各个会堂，让他们协助抓住在大马士的基督徒，无论男女老幼一律要捆绑抓住到耶路撒冷接受公会的审判。然后正在这个时候，扫罗在去大马士的路上，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上忽然从天上发光，是四面照着他。大家可以想一想，那个光可不可以四面照着我们呢？如果是太阳光，大概只能一面照着我们，是不是啊？但是我们看到它这光是四面照着它，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大光是那种超自然的属天的大光，它不是太阳光。然后保罗在这个大光的照射下是扑倒在地，听见声音清楚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不是说你为什么逼迫信靠我的门徒，而是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所逼迫的是教会，逼迫的是教会弟兄姐妹，但是主耶稣说你逼迫的是我，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逼迫教会就是逼迫主耶稣自己。扫罗问说：“主啊，你是谁？”扫罗大概似乎意识到与他说话的这一位并非等闲人物，并非寻常人物，而是在上有权柄的主。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耶稣告诉他说，他所逼迫的就是那位被犹太人钉十字架，但是三天之后复活，最后升天，今天在父神旁边的那位救主耶稣。主耶稣在这里交代他说，让他去进到大马士，就是进到大马色城里去，必有人来启示当做的事情。我们看到这里主耶稣是非常的恩慈，对着这个曾经逼迫教会的扫罗，主除了问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主没有任何的责备，也没有任何的要击打他的意思，反而对他是有指引和托付。我们看到主丰盛的怜悯和慈爱。结果与扫罗同行的人都是目瞪口呆的站在那里，他们似乎听到了声音，却看不到那位荣耀的主。扫罗从地上起来之后，睁开眼睛却看不见东西，就说这个大光的照射最终让他的眼睛瞎了。有人拉他的手，最终是进了大马色城，也就是今天大马士革城，最终是三天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扫罗被主复活了生命的大光照射的时候，他生命中是经历了很深的痛楚，生命中经历很深的痛楚，三天不吃不喝，眼睛也瞎了。最近我非常感恩，神让我有机会走进两位少年人的世界。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原本是非常好的一个孩子，但是到了听内节的时候突然迷失了。因为在一个白人为主的学校环境里面，学校风气基本上就是体育至上，最受欢迎的孩子都是那些体育精英，都是那些校队的孩子们。如果我们的孩子们论体格，论那种运动天赋，肯定赶不上那些白人和黑人的孩子，甚至被人嘲笑说是 skinny Asian boy， 因为我们中国的孩子长得比较瘦小一点，在运动场上似乎永远是弱势群体。结果这个孩子本来品学兼优的孩子，为了迎合同学，他拼命的追逐体育，把学习丢到一边，反正学习好在学校也不受欢迎，同时拼命的模仿别人的衣着打扮或者说话的方式。本来可以弹最好的钢琴，但是也不敢告诉别人自己会弹琴，因为弹钢琴也不 popular。 这是其中一个少年人，在那种学校的环境，在 peer pressure 的压力之下完全的迷失。还有另外一个少年人，他讲到的故事我也非常痛心。他说刚上初中的时候就被人孤立，被人欺凌，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孩子的头发穿着，因为我们刚从中国大陆来，跟这边的洋人孩子是不一样的，就人家嘲笑他头发很怪，嘲笑他衣着很怪，最痛的时候这个孩子要躲到厕所里去吃午餐。上了高中，好不容易有了好几个朋友，结果偏偏那些好朋友都是体育超好的孩子，那些孩子们一个个进入校队。 如果自己不能进入校队的话呢，就是意味着他可能失去唯一的几个好朋友。所以这个孩子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拼命的花时间在运动场上。结果呢，他花太多的时间在运动场上，学习成绩就直线下降。因为问题是，当两个孩子碰到这样的挣扎、这样的难处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跟把内心的困苦和挣扎跟自己的父母沟通。结果父母是非常的 frustrated 的，父母看到了孩子的反叛和背逆，但却无法走进孩子内心的世界。孩子们孤单的受了很多的苦，父母完全不知道，当然也没有办法帮到孩子。因为当父母一旦流露出沮丧，甚至苛责，甚至愤怒之后，只能把我们的孩子推得更远。我们的孩子在我们不熟悉的文化当中，竟然有点，我就说了，有点像是有父母的孤儿。两个孩子的遭遇让我非常痛心。上帝进入这两个孩子的遭遇，就如同上帝那个大光照进了我的心，让我深深的反省。我们需要更多的守护我们的家庭，我们需要更多的守护我们的孩子们。如果我们的孩子不好，我们的父母又怎能好？如果我们的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出问题，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一定会出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在信仰和价值观上好好的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必定会被世俗的文化深深的影响，那将来我们如何向上帝来交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时刻寻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需要寻求主耶稣复活生命的大能来照耀我们的生命。正如圣经所说，在神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唯有神的光照亮我们内心，我们才能得到神的启示，我们才能够知道事情的真相，我们才能知道我们孩子的状况，也知道我们自己生命的状况，我们更加认识自己，也更加认识到自己的罪恶，包括一些隐而未现的罪恶。我们需要时常被圣灵来光照，当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败坏，我们也看到自己的污秽，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甚至我们觉得我们有爱心在服侍人的时候，可能我们里面也有自私，可能有自以为意或者自我中心的时候。所以神的光照是要我们来反省自己，神的光照是要我们生命成圣。也就是在这两个孩子的困境当中，神的光照让我看到我们作为父母的亏欠，我们对孩子们是何等的忽略。我们以为把孩子带到教会，甚至送到 Christian School 之后就万事大吉了，但是殊不知我们孩子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家庭，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学校。为此我跟 Pastor Matt 是痛定思痛，正在筹划要做一系列的 teenager 的孩子跟我们父母在支持的一些的团契，我们一起来探讨我们的孩子们所面对的处境，他们所面对的加拿大文化跟中国文化跟基督教文化三种文化的互相的冲突，孩子最终会在哪一种文化中他能站立得住？孩子在青春期他会有迷茫，他会有迷失，他会去寻找自己身份和价值的定位，他也开始对权威有自由反叛，他对信仰也会有质疑，甚至对学业不够专注，还有我们孩子的价值观的问题等等。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必须要找到方向，我们必须要走进我们孩子的心灵世界，也让孩子来走进我们父母的世界，让我们的父母真正成为我们这群 teenager 这些少年人这些孩子们的守望者。亲爱的天父，我盼望我们真的是这些有 teenager 的父母好好的去思考我们如何来走进孩子的心灵世界。今天我们不守护好我们的孩子，我们可能是孩子到了大学的就成为迷失的一代。但感谢主，在一切的困境当中，神有他奇妙的旨意显明。就像扫罗他经历这么大的困苦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是如何来改变这个人呢？神使用了一个门徒叫亚拿尼亚，在异象中对亚拿尼亚说话，亚拿尼亚是非常的顺服，他说，他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随时等候你的差遣。主耶稣让他去探访已经瞎眼的扫罗，因为扫罗此时正在祷告，原来这三天不吃不喝，他一直在进食祷告，他想要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想要明白那个复活的大光，主耶稣复活大光究竟对他意味着什么，对他生命有什么样的指引。然后亚拿尼亚，奇妙的是亚拿尼亚在异象中得到主的吩咐，说要去给扫罗按手，然后与此同时扫罗在祷告中也看到了，说有一个叫亚拿尼亚过来要按手在他的身上，这就是神的奇妙呀。扫罗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恶名昭彰的人，他多多苦害主的圣徒，亚拿尼亚对扫罗这个时候其实是有保留有顾虑的，这也是人之常情。 他或许不会害怕他去的之后会被扫罗捉拿，但是他害怕给扫罗按手，因为你是在与恶人联合。主耶稣告诉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扫罗是主自己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扬主的名。扫罗跟十二使徒不一样，他受过很高深的教育，他熟悉希伯来宗教，他也熟悉希腊文化，他也熟悉罗马政治，所以主要使用这一位的门徒，最重要将福音传到外邦。这也只是扫罗说为着神的名他要受很多的苦，这是扫罗此后一生的写照。所以我们看到扫罗后来为了宣扬主的名，他一生经历了很多的苦难。扫罗在他生命的痛楚当中，他也看到了神奇妙的旨意。是的，很多时候神的旨意是在人的痛楚中显明出来，神的奇妙的旨意就是在人的痛楚中显明出来。就在孩子们最深的挣扎当中，有一天那个孩子他逃学不想去上学，然后呢在到处浪费时间，甚至在篮球场跟人打架，他感到自己是极度的愚蠢毫无价值。圣灵光照他说，他人生的一切都会改变，他的目标可以改变，他的朋友可以改变，他的方向可以改变，但唯一不会改变的，永不改变的是他需要上帝，他需要主耶稣来引导他的人生。他想到主耶稣的话说，凡听见主的话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将房子盖在磐石上。他突然意识到，原来唯有主耶稣在生命当中，他才能持守他所信的，他能得到他不需要去讨同学们的喜欢，他也不需要去追随这个世界。反而当他愿意全心的去追随主的时候，他愿意全心追随主的，他能在主耶稣里找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他不是这世界的孩子，他是永活上帝的孩子。在孩子最深的迷茫当中，在孩子最深的痛中，是上帝亲自的找到这个孩子。如果我们看到另外那个少年人，他是不断的花时间在运动场上，他最终是如愿进入了校队。但他花就那份进入校队的兴奋，其实只是维持了短短的一段时间，一个星期之后那种喜悦就已经不见了。以前他特别的渴望，就当他在这运动场上的同学来打个横幅来欢迎他，来鼓励他，就后来他同学们真的做到了，真的在运动场打了大大的横幅欢迎他去打出最好的比赛。结果他说他梦寐以求的事情实现了之后，他也只是高兴了那一分钟，高兴了一分钟然后就不见了。他后来意识到了，为了这短暂的喜悦竟然付上了太深的代价。然后盯着他被同学们接纳呢，他被同学们邀请进入同学们 party 去，按他非常意外，在 party 中最流行的是什么？竟然是男女，那些男生跟女生发生性关系，当着他们的面发生性关系，然后还有大麻和毒品。他后来孩子置身在这样一个邪恶的环境当中，父母是完全不知道我们孩子参加的是什么的 party。这个孩子后来坦诚的奉献，他感谢主，因为他八年级的时候信主，他知道主耶稣的心意，所以他坚持不跟那些同学们同流合污。孩子的分享我震惊不已，痛心不已，我们孩子竟然在这样的网络当中，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父母不知道，甚至孩子不跟我们讲，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但感谢主，我们神奇妙的保守，他没有让孩子陷进罪恶的深渊当中，在孩子最深的困苦软弱当中，神有他的心意，神有他的旨意。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亲爱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听到我们孩子所经历的，你们都心很痛。我们需要确切的寻求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在我们孩子身上，在我们生命中是怎样的向我们显明呢？首先，神的旨意会透过环境向我们显明，我们每走一步路，神会在环境中清醒地指引我们，因为神说神的杖、神的竿都安慰我们，给我们引领。我们除了切切祷告，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除了切切祷告，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生活环境。我们需要了解我们孩子所生活的学校的环境。我们需要了解孩子的同学们他们所处的环境。这样子，我们才能在环境中找到神的引证。神会在环境中给我们提示。当然，在我们要求神奇妙旨意显明，我们还可以通过圣经的经文。圣经的经文很多时候能照亮我们的心。因为当我们祷告的圣灵会根据我们的需要直接启示某段经文，按那段经文发出亮光，给我们有指引，给我们有方向。很多的时候圣灵会根据那段经文发出责备、安慰和劝勉的信息。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良心的感受， 良心也称为是非之心。当神要显明他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做合神心意的时候，我们良心里面会有平安，会有喜乐。当我们做违背神心意的时候，我们的良心里面会有不安，甚至有责备的声音。最后还有神要启示他的旨意，还通过人灵力的感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认识我们的身体，可能我们认识我们魂，我们的情绪，我们情感，我们知道的，但是我们灵里的感觉绝大多数弟兄姐妹不太熟悉。是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亲近神。我们灵里是直接的感受到神的，当我们受洗的圣灵将主耶稣的生命带进我们的生命之后，我们灵就活了，我们这个灵能够感到我们需要敬拜神，我们灵能感受到神直接的带领。尤其当我们灵命渐渐成熟的时候，我们的灵甚至那种直觉会直接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操练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需要操练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明白神在我们困境当中，在我们生命中旨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寻求神的心意。当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放胆的走前面的路。当然神启示他的心意可能还可以通过异象，通过异梦，通过属灵长者对我们劝勉，向他心意显明。我相信异梦这个事情不少人都做异梦，但是呢，异梦要特别小心点，因为我们人也会无端端的发梦，是不是？神不给我们启示梦的时候，我们也会做梦。我们需要分清楚哪些的梦真的是从上帝而来，哪些的梦就是我们胡思乱想睡不着觉做的梦，这个是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的。当然当一些属灵的长者透过他们的智慧启示神的智慧和心意，我们也很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需要切切的亲近神。当我们生命中处于困境的时候，当我们的孩子在挣扎的时候，我们需要切切的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我们要走进孩子的心灵世界，我们要明白我们孩子所经历的，我们更加要明白神在里面奇妙的旨意，尤其在困苦的环境当中。当神的旨意显明的时候，当神的大光照亮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翻转，才会改变。尽管亚拿尼亚对扫罗的过去有很多的保留，但是他仍然凭着信心和勇气，他是顺服主的吩咐，他是找到了扫罗就按手在他的身上。这按手意味着联合，这按手意味着接纳。亚拿尼亚是带着基督的身体，带着教会来接纳扫罗，他称扫罗为兄弟。这位曾经令亚拿尼亚惧怕甚至敌视的仇人的扫罗，现在竟然成为了亲爱的兄弟扫罗。亚拿尼亚告诉扫罗说，向他显现的就是那位复活的主耶稣。那位复活的主耶稣，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是他差遣亚拿尼亚来，要让扫罗能够重新看见，要让圣灵充满他，预备将来为主成就大事，预备将来为主将福音传到外邦去。扫罗在亚拿尼亚的按手祷告之下，他的眼睛上立刻就好像有灵脱落了一样，他就立刻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扫罗过去三天三夜不吃饭不吃不喝，是因为他在进食祷告，原本很虚弱，但是现在吃饭之后就立刻健壮了。于是和大马色的门徒是同住了很多日子。扫罗原本到大马色是要抓那些基督徒，但他现在却成为这些基督徒的一份子。所以这就看到，这是我们神奇妙的旨意的显明。扫罗的生命翻转之后，他也成为了教会的一份子。他得救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到各会堂传讲耶稣。这个就的意思就是即刻的意思，他是即刻的传讲耶稣，他是即刻的投入到传福音的大使命中来。扫罗过去是会堂中有名的反耶稣的激进分子，但他现在是180度大转弯，开始去传讲，到处去传讲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唯有耶稣基督能带来盼望，能带来救赎，唯有耶稣基督能带来我们生命的翻转和改变。保罗生命的翻转和改变，正是源于主复活大光的照耀，源于神奇妙旨意的显明，最终他的生命是全然的翻转和改变。我们要为着神这样奇妙的旨意来感谢主。我们这两个少年人，其中一个少年人他在受洗见证中这样写了说，我没有人生所有的答案，我仍然愚蠢，我仍然自私，我仍然懒惰，我仍然自我为中心，但我唯一知道的是，无论发生什么，我永远需要主耶稣在我生命中。我也很兴奋能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当他的父母看到孩子这样的见证的时候，是泪流满面。一直以为自己非常的爱孩子，尽心竭力的照顾孩子，但其实自己根本没有走进孩子的内心深处，完全不明白孩子所经历的一切苦痛，也没有孩子陪伴在孩子的身边。他们痛定思痛，需要做出改变，盼望通过跟孩子一起来读经祷告，将孩子的生命全然交托给主耶稣，孩子的生命才能真正的改变。而另外那个少年人，他也经历神奇妙的保守之后，他没有陷到最终，他生命开始真正成长，他意识到过去只注重体育而忽略学业是真正的错，他开始做出改变，专注他的学业。他坦诚地告诉他的父母说，过去他非常的恨父母，他恨为什么我出生在一个移民之家，他恨为什么他要经历那么多的痛苦，而父母却完全不理解他，父母只做一件事，就是迫使他好好学习。可是他现在真正明白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他开始谅解父母，他开始跟父母和好，而父母也开始做出反思，如何在主里真正的去爱孩子，陪伴孩子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为孩子恒切的守望祷告。而当一将的生命改变正是在痛定之后，一将的生命改变正在痛定之后。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改变就在痛定之后。我们让我们的孩子们无端端的受了这么多的苦，但是我们没有走进孩子的世界，因为我们不了解孩子的心灵世界，我们不了解孩子在听那节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也不了解孩子的价值观正在被周围的这些异教的风俗在飘来飘去。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不了解加拿大的文化，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的时候，我们也不明白那个学校的文化，所以我们父母犯了很多的错，我们让孩子们无辜辜的受了这么多的苦。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家长也透过这两个少年人的经历，我们痛定思痛，我们改变我们叛逆的方式，我们真正带领我们的孩子们来到父神的面前，将孩子全然的交托给我们的神，交托给我们的神。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复活的大光照耀，神奇妙旨意的显明，都是为着我们生命的益处，都是为着我们生命的益处，为着我们生命的改变。神今天在世上在寻找那些愿意改变的人，神今天在世上寻找那些愿意向神敞开自己的心灵而愿意改变的人，神今天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愿意改变的人，愿意经历神丰盛生命的人。神盼望与我们建立关系，正如我们盼望跟我们的少年人跟我们的孩子们建立关系一样，神盼望我们建立跟他亲密的关系，我们盼望神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一起来与我们同工，我们一起与神合作，与神联合，一起来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一起来完成神在我们孩子生命中的计划。神会透过很多的方式让我们改变。首先第一点，神可能会透过环境来让我们改变。我们的人生可能会遇见困难，我们的人生可能会遇见压力，我们人生可能会遇见伤痛，我们人生可能遇见突然重病，或者我们人生会碰到风暴和打击。神很多的时候刻意的运用这些痛苦的经历，刻意运用这些环境的不顺畅，是要我们从这个世界中我们转向我们的神。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在世上经历那些的苦痛，我们发觉我们苦痛其实不算什么。神的心意是要将我们的眼光吸引到他的身上，神透过这些痛苦的经历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将我们的眼神望着我们天上的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任何事情，我相信没有偶然，从来没有偶然。神要透过这些的事情，神要来改变我们，神要透过这些事情让我们改变。所以当我们在痛苦当中，在压力当中，我们不要去抱怨，不要去质疑神，于是去反复的寻求神的美意，我们学习功课，结出生命的果子。一个人在怎样的过程中才会改变，在环境怎样的过程中，一个要么是在大爱中经历到神丰盛的大爱，或者经历到家人的大爱之后，这个人会慢慢改变。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极度的痛苦当中去做出改变，因为如果不改变，你会继续在痛苦中沉沦下去。我最近一直为一个弟兄祷告，弟兄经历很深很深的痛苦，但正是在这种绝望的痛苦当中 他的生命在改变，他的生命在改变，他开始真正的亲近神，从神那里支取主耶稣复活生命大能，去面对人生的痛，自己的生命在经历改变。神还会透过他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我们知道圣经，整本圣经是改变了人类历史，圣经今天仍然在改变人类历史，圣经今天仍然在改变我们的人心。神的话语就是要给我们盼望，神的话语就要给我们力量，神的话语给我们成长，神的话语给我们医治，神的话语给我们方向，给我们生命的改变。圣经不断地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神的话语是我们路上的光。这律法是不可离开你们的口，你要反复思想，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你们就能刚强壮胆，你们凡事所行的都凡事顺利，都在神的手中。神的话一直在我们身边，神的话就在整本圣经当中，但是今天神的话语就在我们这里，我们唾手可得我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去把神的话语拿起来去用心的研读圣经呢？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每天花时间来读神的话语呢？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花时间去默想神的话语呢？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需要用心的去研读，我们需要用心的去默想神的话语，我们更加要将神的话语实践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生命的改变就在于我们能够多少活出神的话语，我们生命的改变在于我们多少能够活出神的话语。如果我们从来不读神的话语，如果我们从来不默想神的话语，我们也不活出神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又怎能改变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在这里真的是以主的慈悲苦口婆心劝勉你们，把神的话语拿起来，好好的花时间读。生命的改变是靠神的话语的浇灌，神话语的滋润。当然神还有一个办法来改变我们，就是直接透过他的圣灵来改变我们。我们自己都无法改变，我们自己靠自己是绝对无法改变的。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神知道我们软弱。圣经说，我们经常处在一个处境，说我想行的善我行不出来，我想不想行的恶我却偏偏的一律在一个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圣灵的同工，我们需要圣灵的同在，我们需要倚靠圣灵。当我们愿意亲近圣灵与圣灵同工的时候，我们在诸般的软弱当中的时候，圣灵会赐给我们力量。我们在诸般的困苦当中，圣灵会给我们刚强，给我们有智慧，圣灵也会给我们平安和恩典，带领我们做正确的事情。当我们做违背圣灵的事情的，圣灵会在里面责备我们，圣灵会在里面责备我们，圣灵会为我们担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需要与神同工，我们需要圣灵来引导我们。圣灵不变的心意就是要改变我们生命，让我们活得更加的像我们主耶稣，让我们活得更加的像我们主耶稣。当我们能够用主耶稣的这份爱去爱我们的孩子的时候，用那种毫无保留无条件的爱去爱我们的孩子，接纳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就不相信我们走不进孩子的心灵世界。很多的时候我们用了我们很多属人的血气的办法，我们要去爱孩子，但是确实往往把孩子推得越来越远。当我们毫无保留去爱孩子，接纳孩子，不断地为孩子祷告的时候，我相信在座每一位父母，你们都能走进孩子的心灵世界。当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当孩子在痛苦挣扎的时候，你不去论断孩子，而是毫无保留爱接纳孩子的时候，孩子会让你走进他的世界，孩子会寻求你的帮助，孩子会与你同工，你的生命改变，你的孩子的生命也会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扫罗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他是疯狂的抵挡神，他逼迫神的教会。当神的时间来临的时候，主耶稣复活的大光照耀他的生命的时候，扫罗经历了人生最大的痛楚的时候，神奇妙的显明了他的旨意，最终扫罗的生命是全然的翻转改变。今天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在神的大爱当中，在我们经历了生命的痛中，经历可能是我们孩子的叛逆，孩子的软弱和痛苦当中，或者我们自己在疾病当中，我们自己在软弱当中，我们在失业当中，在家庭关系的破碎当中，我盼望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呼求神能够经历主耶稣的复活生命的大光，让圣灵来光照我们，启示神在我们生命中最痛的时候的心意，让我们真正可以与神同工，我们能够经历生命的改变。 就像神在两个少年的痛苦当中全然的翻转改变两个少年的生命一样，神今天也仍然要用这个大光来照耀我们，按我们得好处，神要帮助我们改变。求神给我们个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容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始终仰望神，活出永神应的生命，让我们生命真正的翻转与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就像今天讲到两位少年的经历，父神，这实在是一段伤痛的经历，也是我们做父母在你的面前需要切切的认罪的时候。天父，我们谢谢你，就像扫罗在疯狂的抵挡你的时候，你用你主耶稣复活生命的大光照耀他，你显示你奇妙的旨意，他的生命得以翻转，得以改变。今天我们就呼求你的大光照耀我们，呼求你改变我们的生命，呼求你神圣的旨意向我们显明，无论经历怎样的困苦当中，让我们学会走进孩子们的心灵世界，让我们好好的毫无保留爱和接纳孩子，做孩子们的守望者。天父，你帮助我们，你赦免我们这些父母在抚养孩子过程所犯的罪，赦免我们，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接下来是奉献祷告的时间，我们请施事做好准备，我们请来读这段奉献的。